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选用咗一个嘅讲题啊，人的手、神的手，呢两组嘅词汇咧都可以喺今日嘅经文咧里边我哋可以揾到嘅。当我用喺呢个嘅讲题嘅时候，人嘅手、神嘅手，其实你谂系啲咩啊？如果你有翻少少啊年纪咧，你可能会谂翻起1986年嘅世界杯赛事啊。当年阿根廷队啊对英国队嘅赛事入边，人称球王嘅马拉多纳伸出咗一隻被称之为上帝之手嘅吓，就顶入埋，唔系顶入，系拍入咗个波入龙门啊！关键性嘅一球，当年阿根廷就系用2-1呢个咁吓争议性嘅赛果就赢咗英国队啦。之后嗰届仲攞埋个世界杯走添。马拉多纳后来在他的自传里面，他亲自承认了当年这个确实是手球来的。而他不过呢，他就强调当年呢，即是他兜翻这只不是上帝之手，是他的手来的。不知道不同的原因，可能实在就是世界杯前几年呢，就是阿根廷就刚刚在福克兰战役里面就输了给英国。咁啊，可能喺國家，可能喺啊民族嘅壓力底下咧，就唔敢隨便承認啦嚇。咁啊，即係依件嘅一路講咗呢個嘅大話嚇。不過咁嘅解釋咧，服唔服咧嚇？咁啊，你自己覺得啦嚇。咁啊，麥當娜咧，舊年咧就離開咗世界啦。新聞咧就話啊，即係去訪問翻當年嘅嗰位嘅英國嘅門將咧。就話至今啊，佢都仲未能夠釋懷。一位英國好出名嘅射手連尼加咧，佢就即係都去即係去講嚇，好希望嚇麥當娜咧，佢能夠而家咧能夠喺上帝嘅手裏邊咧，可以得著一份嘅安息。咁我唔知呢番嘅説話究竟係一種嘅感觸啊，定係一種嘅挖苦啊？我就唔肯定啦。不過點都好，我覺得。佢都總算咧，都能夠係去勇敢去承認翻呢個嘅真相咧，我覺得都係值得讚佢嘅。至於佢而家真係喺上帝嘅手裏邊，上帝嘅手要點樣對待佢當年嗰隻嘅手咧，就留翻俾上帝自己去判斷啦。可以好肯定嘅就係今日我哋仍然係可以見到上帝嘅手係真係仍然可以喺我哋當中。是出现的。不过上帝之手下这个字呢，似乎同埋唔光彩这个的形容呢就画上了等号。拖埋上帝落水呢，我就觉得即是其实完全不拉更，其实真的不是几好。不过就是都冇办法啦。上帝的手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出现，当然我们人的手亦都是可以在当中出现。就正如我们今天看起一段的经文里面，同樣又出現上帝的手，又出現人的手。昔日就是以斯拉又帶著這班的聖民，藉著上帝的手還是藉著人的手，這樣一起的回到去這個上帝所應許給他們的地方，再次回到去當中，在他們眼前他們所經歷的那個的場景當中，他們所經歷的是什麼呢？這個就是我們跟著要去思考的了。讓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先一起祈禱。主啊，我哋多谢你俾我哋咧有呢段咁宝贵嘅经文。昔日你就系咁样去带领以斯拉同一班你嘅圣民嚟到主你所预备嘅地方。今日你都带领我哋呢班嘅你称为圣民嘅嚟到主你嘅面前，求主你同样带领我哋进入你嘅话语里边，继续嘅去敬拜你。我哋咁样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当年咧，波斯王亚达薛西喺佢嘅谕旨里边喺第7章嗰度提过噶啦。他就叫以斯拉说，你要带着王和谋士所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以色列神 的金银，和巴比伦全省里面所得到的那些金银，是愿意就是那些百姓祭司愿意是献给这个耶路撒冷神的殿做礼物的，这些金银就带去耶路撒冷。这个是以斯拉今次要回归耶路撒冷带着一班的圣民回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当年那个的圣殿，如果之前你记得呢，这座圣殿已经重建了。 不过这个的圣殿要有名有实，要真的能够反映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就当然不是单单做的建筑物可以做到的。更加重要的是有人，有敬拜，有信心的呈现等等，这些在当中有真是上帝的圣民在当中去做这些事。队伍预备了从巴比伦带去耶路撒冷的金银，分量一点都不少。经文说第26节那里提到，只是银子有成650个他连德。他连德就是当时一个的重量单位来的，一个他连德大概是半个成年人的重量，34公斤左右。所以650个他连德其实就等于22公吨，即是多少？即是一架坐满了120人的双层巴士的总重量就差不多了。但其实不单止650他连德的银子，其实还有100他连德的金子，100他连德的银器等等，经文刚才都提过，数量相当相当之惊人。问题就来了，如果你要运送几千万由一笪地方去到另一笪地方，你会怎么做？你不会就这样就去的嘛，你起码都请一队很 fit 的一队的保安去护送先，是吧？而且相信都不会是很公开的秘密的运送的嘛。但当年他们的情况相信都没什么可能是可以秘密地做到这件事的。因为我们知道当年这个的回归的队伍呢，只是男丁应该起码都有几千人。那是不是人越多越安全呢？那么视乎那些是什么人来的，如果那些人是打得的，是很有装备的，很有力量的，那么当然没问题啦。但是如果这班人是些不打得的人呢，反而成为了他们的负累，又会不会？但我们留意一下，这班什么人？这班是祭司，这班是利未人，当时的圣职人员。我们经文都从来没有提及过这班人是特别怎样打得的，因为我想当中大部分都不是好像张元龙传道 Alan 那么 fit 的嘛，就是可能好像我那样，可能好像 Philip 那样，好像朱牧师那样，即我们都不好看得，都不好打得了，我相信我们。这班人当中呢，大部分都是没什么特别，即是不似得是很有力量的一班人。而且当中经文也都提到有一班手无寸铁的。第21节，以斯拉祈祷里面就提过了，求他使我们和妇人的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到平坦的道路。我们知道当中还有很多这些是不容易面对的。这班人很需要保护，这些金银很需要保护，所以其实是危险加上危险，是非常之危险的。所以如果说他们会害怕，其实是非常之自然的，非常之人性的表现的。我相信以斯拉一定会感到那份危险，不过经文没有特别是去描写他那种的心情。可以很肯定他一定很清楚他自己的任务。经文只有提到的就是说去宣告禁食，在上帝面前去刻苦己心。经文没有特别去提，不过相信当年那些习俗里面提到的禁食应该是一种属灵操练，一个的祷告是要来到上帝面前。刻苦己心当然不代表个祷告会灵一点的，但是刻苦己心可以令到人更加的专注在上帝里面，亲近他的就是上帝的话，去亲近去操练和上帝一起的时候那份的坚忍，那份的信心。事实上刻苦己心应该是人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人见到这么尊荣的上帝，很自然就会见到自己的罪，谦卑屈膝在他面前，很自然就会将焦点从自己身上边转到去上帝身上边，一种很自然的态度。其实这种的态度就是你见到上帝那种的尊荣圣洁的时候很自然的事，反而不是要特别去刻意是去营造出来的一种的心态。有位的神学家甚至乎说，其实认罪悔改应该就是当我们自称自己是一位的基督徒的时候，应该就会常常记得的一个起点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常常都会有很多的诉求，是吧？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其实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有時都真係好值得我哋咧係要去思考一下。喺經文第22節嗰度咧，亦都提到以斯拉咧都加咗個注腳，佢講到王嘅兵馬。我哋咧冇證據去顯示亞達薛西王佢去俾個嘅預令啊，以斯拉帶住咁多嘅呢啲嘅金銀咧落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係冇俾兵馬佢嘅。如果唔係，好似送佢死咁啊，即係整蠱佢啫，係咪？所以我調翻轉，我會估當年王應該係有俾啲嘅兵馬，即係預咗嘅嚇，即係都唔使特別去講。如果俾佢嘅，不過反而經文有提到嘅就係以斯拉喺一種危險加上危險嘅情況底下，佢竟然拒絕咗，佢拒絕咗王嘅兵馬。喺佢眼中，佢睇件事係恥辱，佢覺得唔需要啊，因為佢睇見上帝嘅慈愛同埋能力，上帝佢絕對有能力係可以保護佢自己嘅性命。路上面好可能會遇到嘅敵人，有乜好驚？經文冇特別再係去提佢當中真係會遇見嘅咩事，但係我相信唔係容易，唔係簡單。而喺佢同王嘅一番嘅説話裏面，佢講到話：我哋神施恩嘅手啊！神的手一定会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这番说话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他要向波斯王，向他这班一切是去回归的这班的百姓，去表达对上帝这份强烈的信心。我要想，如果我是以斯拉，当年如果我是这样去跟这个的王去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其实我会不会有少少后悔呢？是一个咁好嘅 offer 我唔知啊，或者我信心有几大，我能够系去坚持几耐，能够有几强烈，就系我嘅信心。可能我哋亦都会调翻转去问，其实上帝可以差派吓，即系让即系当年嘅波斯王可以让呢件事吓，即系呢个回归嘅事可以成就，其实已经系上帝好大嘅作为啦。即是上帝亦都俾埋嘅兵马喺当中带佢哋返去，都系上帝嘅供应嚟㗎喎。其实用又有乜唔妥呢？系咪会唔会反而用先至系一种对上帝嘅信心嘅表现呢？系一种感谢神啊，即系嘅带领一种嘅表面呢？其实咁样諗都好正常，我觉得都冇咩问题啫，或者好似少少似即系我哋就算有病，我哋都唔代表我哋唔可以睇醫生㗎嘛，因為我哋相信上帝都可以使用醫生一樣，係咪？有啲人會做一啲嘅比較，心水清嘅時候呢，你就會知道喺之後喺尼希米記，其實就係13年之後尼希米就帶同以色列人第三次嘅從巴比倫嗰帶呢就回歸返去耶路撒冷。但係嗰次呢，尼希米係有帶王嘅兵馬㗎。咁係咪尼希米唔夠信心呢？有啲學者呢就嘗試去解釋，今次以斯拉嘅回归就唔同之后嗰次啊，今次咧纯粹系一个嘅宗教嘅目的，以斯拉只不过系一个嘅文士，一个嘅祭司一个宗教嘅用途，今次翻去一个目的。但系尼希米唔同啊，尼希米咧系代表住王，佢系波斯嘅一个嘅官员身份咧，就去到上任，咁就唔系好同嘅。嗱，不过点都好，其实我哋唔需要咧喺当中系去太过着意系去做一种嘅比较。因为其实两段嘅经文冇好特别嘅喺当中要系去咁样去比较，系去批判即系边一位嘅信心。反而咧，经文有提嘅就系以斯拉佢带住呢份嘅信心，佢对住王对住呢个嘅回归嘅队伍，透过喺当中嘅嗰个嘅禁食呢个嘅祷告嚟到系去将佢哋所需要嘅去上帝去展示其实我哋知道佢有一份嘅信心，亦都见到上帝确实有佢嘅恩典喺当中嘅保守。我哋见到呢两样嘢就够啦。今日咧，的确亦都系喺移民潮当中唔系全部人，但系有部分人咧系因为恐惧，是因为怕，因为怕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儿女的未来会受到威胁，或者财产会受到威胁。 當然不同人對環境的詮釋會有些不太同，有些人會樂觀一些，有些人會悲觀一點。不過感受本身我相信沒有對錯的，彼此的意見不同亦都是很正常，但是彼此之間的感受卻是值得大家 去互相去尊重。反而我們要問的就是，在我們不同 的心情底下，不同人有知道我們當中，或者我們自己，或者我們身邊的人帶著一種恐懼的時候，我們信仰怎樣幫我們去面對呢？或者如果你自己也都是在一種去留的掙扎裡面，在一種這樣的心情當中的時候，鼓勵你，你都可以不妨去花一點的時間去禁食禱告，去親近上帝。因為這個實在呢是一個很大，是你或者你整個的家庭一個很大一大很大的決定。我們對上帝依靠的信心應該是比我們的決定本身更加緊要，因為無論我們怎樣去選擇，如果是凭信心的话，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见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但是假若你不是很赞成弟兄姊妹或者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都不代表我们要跟这些弟兄姊妹分割，不关心他们的，不是，不需要。我们仍然可以跟他们同行，上帝给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对环境有不同的信心表现，有不同的决定，但是当中大部分我们这些 的决定本身其实没有对错之分的，反而我们去尊重人其实都是我们对上帝一份的尊重，是不是？就是上帝给人有不同的一个的带领，这个都是即係我哋係去一同嘅，係去認同彼此嘅祝福，都係上帝裏面佢建立我哋嘅聖民嘅一個嘅表現。縱使睇法唔係好同，但係喺上帝裏面同樣都係上帝所選召嘅聖民。我哋再繼續睇啦，呢條回歸嘅道路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但係作者佢喺31節嗰度咧，好輕輕咁樣就帶過咗，即係當中佢哋所遇見嘅困難點樣樣係去，即係不避嚇當中所遇見嘅嗰啲嘅敵人嚇，即係逃出咗佢哋嘅手啦嚇。但係留意咧，作者去第24節到34節用咗一段更加長嘅篇幅去講另一樣嘢。第24節嗰度話啦，我分派祭司長12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亞和他們的弟兄10人，將王和謀士、軍長並在那裏以色列眾人為我們神殿所獻的金銀同埋器皿，都稱了交給他們。呢度咧，如果好少少嘅翻譯咧，我相信其實係以斯拉佢分派咗12個祭司長同埋12個利美人。嗰12個利美人就包括示利比、哈沙比亞同埋另外10個人，五加一，所以總共24個人，以斯拉就分派他們從王那裡或者百姓那裡去收，收取到那些獻金，那些金銀器皿有多少？銀子650帕塔連德，銀子100塔連德，金子100塔連德，金碗20個，重1000達利克，上等光銅的器皿2個，寶貴如金。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这个是非常之多、非常之贵重的一个的数量、一个的份量啊，非常之不简单啊！哇，带着这么多东西去到圣殿点啊？第33節又提到话，在我们的神的殿里，将金银和器皿都呈了交给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的手中，就是当时已经在耶路撒冷那里的祭司啊。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舒亚的儿子约撒拔和宾内的儿子罗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有没有留意种种这些的形容是怎样的？很仔细地提到金银的数量，提到每一个在当中参与运送的过程里面每一位的参与者的名字，当中的方法要是怎样的。在11節里面，称这个字出现了4次那么多，在原文里面 呢啲都系话紧俾我哋听乜嘢？以斯拉佢展现咗佢处理金钱上边嗰种态度系非常之嘅谨慎仔细。点解啊？第二十八节佢讲得好清楚啦。佢同呢班嘅人讲：你哋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程。好清楚，金银是属于耶和华，器皿要为圣，更加重要的要他们自己。他绝对没有看小到当中是一些的现金的价值，这些的重要性。我想起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院长他讲过一番说话，他说宣教的事工是烧银子的。他绝对即是我们很实际的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在宣教的事工里面，钱是重要的。即是不是说熟世的，不是说不重要的东西来的，不是说只是祈祷这样就会有些钱跌下来的。这件事是很实际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也留意以斯拉他在这里他最看重的，他是不是那些现金是不是平安领到呢？就是这班的石桥是不是真的能够将这些金银能够成功护送去到目的地呢？他这里说：你们归耶和为圣。你们是什么？是那班处理金钱的人，那班侍奉人员的操守圣洁的问题。这个是以斯拉在这里他最着重的东西。一个圣洁的群体才能够配得去到上帝的殿那里，去反映到上帝的圣洁和尊荣。以斯拉他很明白，要处理这么庞大的数量的财富，的确很容易会跌入了试探当中。所以他处理金钱的问题，我们会见到他尽量他要求处理的人要怎样，要仔细，要清楚，要公开透明。昔日处理这些呈现给圣殿用作侍奉用的这个这样的原则，我相信同样都可以让我们都可以应用起今日我们是一切是透过教会好，或者弟兄姊妹是用在上帝圣工里面一切的金钱，无论是给教会的，给差会的，或者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都是用同样的原则，我们都可以看见需要有一份的小心。大概在十年前曾经有一件很轰动的新闻，有位的牧师在外地开办了一间的孤儿院，就同翻本地嘅差会去合作啦。咁差会咧就将筹得嘅资金咧就用起吓嗰间嘅用嚟营运嗰间嘅孤儿院啦。头几年咧就冇乜问题啊，呢位牧师咧仲接受咗唔少嘅访问添啊。不过有一日喺一个完全未有事先商量嘅情况底下，呢位牧师突然间就通知咗呢个嘅差会，呢间嘅孤儿院咧已经停止咗运作咯噃。这些的孩子呢已经送回去他们的屋企了。屋企这班孤儿来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位的牧师他更加拖欠了两地机构的员工的薪金，后来还失了踪。弟兄姊妹的献金去了哪呢？更加很难去知道。这个人他骗取了弟兄姊妹、员工、差会、教会等等的信任，更加使到无辜的孤儿再度受到伤害，实在是很大很大羞辱了主的名。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很遗憾在主里面。其实我们想，上帝他这么犀利，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没有什么欠缺，其实他为什么要使用我们人在他的事工里面？其实好像第三十一节所讲，上帝的手其实绝对有能力去保护他自己的圣民，保护他自己的圣工。那我们人为什么需要参与呢？我 我相信他是很看重这些事工的资源，但是他更加看重的是人在当中能够跟他一起去同工，跟他一起去分享这份的爱，让被服侍的人都能够见到上帝，见到他的荣耀。所以在他的事工里面，我相信参与的有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人，有一些是在后勤，在后面是负责出钱的，筹集资金的，亦都有人是在前线那里，是去去服侍这些这些社会里面可能一些弱势的群体，有人是负责传福音的，可能是负责装备圣徒的工作等等。同样亦都有一批人可能在过程当中是负责即是有效地去将这些金钱由后方可以去到前线那里。每个的岗位都是很重要的，每个的岗位都是很需要人在当中圣洁，就合乎主去使用了。这段经文似乎都让我们意识到，如果弟兄姊妹中间有一只是无形的贪婪的一个人的手，实在其实是比三十一节入面所讲那种仇敌和路上面埋伏的人的手，那种外出面可以见到那种的手，其实更加具破坏力。嗱，我唔认识呢位嘅牧师，我唔知佢当年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不过实在系为呢位嘅肢体感到可惜，盼望佢能够悔改，能够回转翻去上帝嗰度。可能佢当初侍奉嘅心智同埋我哋大部分人冇乜分别嘅啫，可能都系好真诚嘅，系冇呃人嘅，可能系好纯正嘅，但可能亦都是后来遇见一些的试探当中失败了，而且一错再错，就没办法再去面对。我们实在很值得要小心是去处理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一切，尤其是金钱方面，就需要公开透明，小心谨慎，就好像以斯拉的团队他们 所处理的方式一样。不论是教会的几千几万元，或者是团契的几十几百元都好，其实都是一样，同样的，我们需要忠心。主耶稣他讲过什么？在小事上面忠心，在大事上面就会忠心。我们再看，当他们去到目的地之后，第三十五节那里说，他们就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又献公山羊十二只作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牛羊的数字呢，全部都是十二啊、七啊这些倍数来的，其实是象征性的意义。象征什么？象征献上给上帝的是要完全，献的人要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完全的是去呈献给上帝。令我们想起罗马书一句好大家都很熟的十二章那里的一节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点啊？理所当然，是理所当然。上帝首先看重我哋生命侍奉嘅祭，尽力献上一个圣洁嘅生命。冇错，我哋人呢冇办法全然成圣嘅，但系上帝佢预备咗他的赎罪祭他预备了一个这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得到保障。在以斯拉当年的时候，就是透过他的圣民可以透过献这些羊，让他们的不足能够成为完全。而今日去到新约的年代，我们都可以透过主耶稣这个完美的祭，这个赎罪祭，我们同样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上帝，在这件圣洁成圣的路上，我们需要主耶稣，需要这个，我们是要呈现一个要完美的祭，尽我们的能力。完美的祭不单止是可能的，而且其实是必须的。弟兄姊妹，会不会今天呢，我们想回我们过去，可能会不会我们身上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一直我们自己知道的， 可能有啲嘅罪一路都喺我哋里边硬住硬住，可能甚至乎可能好多年都未有机会去处理嘅，未有真系嚟到上帝面前有一种嘅痛悔、承认去处理咗呢个罪嘅问题。如果有，求主咧就赐俾我哋有咁样嘅信心同埋勇气去面对，或者可以揾一位可靠嘅人，可能一位嘅牧者或者属灵嘅前辈一齐嘅。嚟到去求告上帝，因为诗篇点讲？神所要嘅祭就系忧伤嘅灵啊！神啊，忧伤痛悔嘅心，你必不轻看。我哋唔单止要为自己有一种咁样嘅祷告。如果有一日有一个人咁样嚟到你眼前，去邀请你去咁样去为佢嘅祷告嘅时候，我哋同样都需要，我哋可以同啊呢位嘅肢体一同嘅。谦卑嚟到上帝面前，系去呈献翻呢个咁重要嘅祭，盼望咧主耶稣佢大能嘅福音，使到咧无论系教会入边或者教会出边嘅每个人、每个嘅群体、每个嘅组织，甚至系权力嘅机关啊，都同样能够懂得喺上帝面前去谦卑。我哋都系罪人，我哋需要认罪悔改，咁样先至能够作为主嘅圣民。呢件事系咪真系可能嘅咧？可能嘅，弟兄姊妹系可能嘅。主既然系要求佢嘅圣民系作一个完全圣洁啊嘅一个嘅要求嘅时候，我哋都反思一下我哋嘅生命里边。嗱，首先唔好讲咁远先，就讲翻我哋嘅敬拜啊。罗马书入边所讲嘅一个头先所提到十二章个侍奉就系敬拜嚟嘅啦，敬拜就系侍奉嚟嘅啦。当我哋去预备我哋个人，我哋要去侍奉、要去敬拜嘅时候，究竟我哋谂翻我哋今日，我哋系咪将我哋最好嘅时间，我哋嘅优先次序入边系摆最好嘅俾上帝咧？将我哋最我哋嘅精神最好嘅俾咗上帝咧？我哋今日上帝，我哋要去呈现俾上帝嘅嘢入边，包括啊我哋嘅。金钱，我哋系咪将最好嘅，已经将一份我哋预备咗俾上帝嘅，已经好好嘅，系已经即系系已经优先嘅，系去预备好，然后先至系去呈现。呢啲都系我哋喺敬拜里边去反映到，我哋要将最好嘅去献俾上帝一个完全嘅祭嘅一种嘅表现。最尾一节。我哋再睇，他们将王嘅谕旨交给王所派嘅总督同埋何西嘅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边所需要嘅。上帝系听咗以斯拉佢哋所喺出发之前呢个信心嘅祈祷，于是上帝就用佢嗰只奇妙嘅手，就使一个系唔信主嘅一个嘅波斯嘅政府吓，同埋官员咧喺当中却系配合。他们去做一样这么神圣的事，在上帝的眼中就变成可能了。上帝他确实是会亲自是会保守他的圣洁子民，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的。所以让我们呢都就好像以斯拉他一样，我们对主能够有这份的笃信，这份的信靠，同时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里面也都坚守着这份的小心，这份的圣洁目的，要将主的名去高举，愿意主的名得着荣耀称颂。